争い合って壊れかかったこのお茶目な星で生まれ落ちた日からよそ者の涙枯れ果てた帰りゆく場所は。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潘大熊废话电台，我是蛋比，
我是刺刺。
今天呢，我们要纪念和缅怀一位非常优秀的漫画家，就是藤子不二雄 A。当然，同时呢，我们要缅怀藤子不二雄 F， 因为 A 老师在当地时间应该是4月7号，其实在我们录音的这个前一天，因病然后在家去世了。藤子不二雄 F 呢？是另外一位藤子不二雄老师，然后他是跟藤子不二雄 A 老师应该是一起创办了他们的这个工作室，并且呢分别创作出了非常优秀的漫画。当然我们看的应该最知名的就是哆啦 A 梦，就是藤子不二雄 F 老师创作的。藤子不二雄 A 呢也一直在跟藤子不二雄 F 老师合作，然后藤子不二雄 F 老师呢，他有一些我们也非常耳熟能详代表作，比如说忍者小精灵，还有就是偏向于就是青年漫画的，比如说这个笑面推销员，这些都是他比较知名的这个作品。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可能知道藤子不二雄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机器猫啊？你是机器猫吗？
就是机器猫啊。
我之前其实还看过他们一个作品叫怪物太郎，你知道吗？
哎呀，我听说过，但我没看过。
我特别喜欢那一部作品，但是我是到了特别就是都上了大学了，我才发现这两个作品是同一个老师画的。
那里边那个人的画风也是那脸上尖的吗？跟那鸡猫里边的那些人似的，
这画风其实挺像的，但是当时就没感觉这两个作品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其实那部也是藤子不二雄 F 老师画的。对。然后其实他们两个人在很小很小就认识了，然后是同学，并且呢，他们当时其实都是受到了那个手冢治虫的影响。对，
昨天是看了一个那个。A 当时画的就是 F 去世的时候，然后他画了一个他们的就相识的过程的一个漫画，然后看了一下，他们俩是小学同学，然后那个A 是5年级的时候转到了 F 他们班，然后 F 当时身体不好，然后 F 呢，体育课他都不上，然后呢他就没事儿就是在班里画漫画，就画他那个就一直在画画，然后呢A 正好就转学来到他们小学了，然后那天 A 就在那儿画画，然后 F 过来看，然后说你画的真好，然后 A 就看了一下 F 画的，然后发现 F 画才是真的是特别好的，然后后来是因为是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吧，看了手冢治虫的，是连载吗？好像是，反正就看了他画的那个漫画，然后他们俩就去东京，好像去找他去了，先给他写了信。然后手冢治虫还回信了，然后后来他们俩就决定去东京，是不是当漫画家都得去东京啊？我不太了解了，反正我看他那个漫画里边是画的好几个人，他们当时都同时是在东京去画，去开始画那个漫画，然后他们俩当时画的最多的时候是同时连载六部作品，然后就画不出来了，画不出来之后他们就离开东京了，那相当于其实那个F 画哆啦 A 梦的时候应该是后边，就是比较靠后的，是他们俩后来又重新又回到了东京，然后又开始去画，然后最后 F 其实相当于是那个哆啦 A 梦是 F 独立画的，应该
对对对，是
A 可能就是帮着去画一些其他的吧，反正故事应该是没怎么参与，整个哆啦 A 梦这个。
对，其实当时就是我们 A 老师啊，本名其实叫安孙子素雄， A 老师其实当时本来工作的好好的，然后被我们 F 老师，就是藤本弘老师邀请，他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他们俩去成立了叫藤子不二雄，其实就是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然后共同在那个时候联合做了一个笔名叫藤子不二雄。那这个原因其实因为他们最开始是因为对这个手冢老师特别的崇拜嘛，所以一开始他们本来想用的笔名叫手冢不二雄。
然后最后定了这个，
对，最后定的是藤子不二雄。确实是当时他们的连载非常多，包括那个 Q 太郎，我估计好多人都知道，就是他有点像 Q 版的 Casper 的那种感觉，但他是一个用就是小朋友装鬼的时候喜欢钻在那个床单里边那种、Q 就是他那里边有一种就是那种感觉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其实在后期吧，两个人创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两个人主要是因为画风的原因，
嗯，
后来就慢慢的就走上了各自的创作道路。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相面推销员，其实他就是比较黑色幽默，比较像青年漫画了。但是藤子不二雄就是藤本弘老师一直还是坚持做这个，应该说是儿童漫画吧。所以这个哆啦 A 梦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印象，虽然到现在哆啦 A 梦慢慢的它那个故事会越来越深刻，被不管是电影改编了一下也好还是怎么样，它会越来越深刻，但总体来讲还是偏低幼那种类型的，跟咱们俩上次讲那种比如说这个梦工厂啊什么的那种动画片还是不太一样的。嗯，对。后来等于藤本弘老师其实1986年他当时被查出来是有胃癌，那个时候他就突然做了个决定，他就跟安孙子素雄老师说那个我们干脆就分开吧，就是不做一个工作室了。就分开了。当时一开始安孙子素雄老师就特别不理解，就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分开，但后来他觉得他应该相信他朋友的判断，他说因为藤本弘是每一次判断都特别的准确，所以他就决定说不管怎么样我先听从他的判断，所以安孙子素雄就还留在他们原来的那个工作室，但这个藤本弘老师就完全搬出去了。然后为了区分他们俩，从那会儿开始就从他们他藤本弘老师搬出去第二年开始，就开始有了藤子不二雄 A 和藤子不二雄 F。 那之后呢又藤子不二雄 F 又改成了藤子 F 不二雄啊，这是各种的这个原因吧，但总体来讲还是因为他们俩追求的这个画风各方面不太一样了，所以最后就没有在一起来创作吧。就大概来讲这是他们俩的一个故事主线，因为我看到这次报道出来以后，好多人都说这个怎么好像之前那个机器猫的作者已经去世了，怎么又来了一遍？
对，就好多人好像就弄混吧，好像就是不知道其实那个是两个人，然后其实真正的机器猫的爸爸1996年就过世了，早就已经过世了。
嗯，所以一般传统上很多就是喜欢看漫画的人，尤其在日本会叫黑藤子跟白藤子。黑藤子就是昨天刚去世的这位 A 老师啊，白藤子就是藤子不二雄。因为A 老师主要做青年的就是黑色幽默的这种漫画嘛，所以他就是黑藤子，然后另外一个位就是白藤子。所以我觉得昨天突然一听，然后我也懵了，我也好像之前没太关注96年那会儿太小了。
对啊，对，96年太小了。
对，我好像是从96年才开始看机器猫的。
什么时候看机器猫我都忘了，反正那个最早的时候就是大陆翻译都是叫机器猫吧。然后后来又有说叫小叮当，然后又说叫那个哆啦 A 梦。反正我小时候有看的那个漫画上，他那个强夫不叫强夫，叫野比。就是那个主角，就是大熊
啊，对，大熊，
对，就是大熊是，反正他们那几个人的那个名字，就是
都跟现在不一样，是吧？
就特别的混乱，好像只有那个胖虎好像是叫季安，我记得是，
对，
胖虎叫季安，然后大熊叫强夫，
静香是不是叫小静啊？那个时候
好像是，反正不太，
反正跟这个现在都不一样，
反正不太一样，
因为我还记得就当时那个，正式在国内出那个漫画更名为哆啦 A 梦的时候，当时还出，我还买了那个特刊，那个特刊上第一篇一打开，就是中国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什么熟悉的记忆吗？我对那个印象特别深，我是你们什么熟悉的记忆吗？从现在开始我要叫回我的原名了，其实我在日本叫哆啦 A 梦、
哦、
请以后大家那个叫我哆啦 A 梦请多关照。我记得特清楚，当时有一个特刊。
那咱们翻译成记忆猫是为了让大家就是怎么，为什么叫记忆猫我再也不明白，这怎么，它是猫吗？它到底，
我印象中当时我看的时候最早是叫小叮当，里边就是翻译的那个都叫小叮当什么什么小叮当什么什么，然后那个还有叫阿蒙，我不知道你
阿蒙，
对阿蒙，然后那个就小叮当阿蒙，然后机器猫，我估计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机器的猫吧，所以它就比较直接，直给就给了一个机器猫阿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他那个日语是 Doraemon 啊，可能那个 Amon 那个就是阿蒙了。
哦、
对，我感觉他应该是因为这个翻译的。对，机器猫应该是我唯一一部他出的所有漫画我都看过的。
啊？
嗯，
没有，我没有，我机器猫就看那个动画片儿，后来有那个类似于像，就暴露年龄，我小时候还录像带呢，然后录像带的时候。怎么我们那个年代还是看录像带的，然后录像带里就有那个现在应该就是叫剧场版吧，反正我记得，反正我那会儿看的是录像带，跟猫和老鼠是，猫老鼠我看的也是录像带，
猫和老鼠我看的是录像带，但是机器猫后来是不是电视上有演呀，后来我好像就看电视了，
好像也演过、
对，我后来就看电视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动画片没有漫画好看。
我没看我漫画，我漫画好像看的是阿拉蕾，阿拉蕾你看过吗？
看过，
博士和山吹老师。
阿拉蕾，
对对对，
阿拉蕾，
阿拉蕾，我记得好像是我看过几本漫画，但是也没有完全看，就是全部都看完过。然后机器猫，我应该只有那么一本，好像是不知道哪儿来的。
机器猫当时我看的它就是完全就是那种传统黑白格的那种机器猫，
嗯，
然后但是阿拉蕾我看的是彩色的，我记得特清楚，它头发是紫色的，
对，它头是紫色。
嗯、
阿拉蕾那会儿也有动画片，
哦，那我可能看动画片，因为我记得动画片好像那个歌最后一幕就是阿拉蕾的，就是那个博士。被打上天呀、啊，还是什么？就有那么一幕，然后那歌结束就开始演了。
我记得阿拉老把自己头给扔了，就老把头抛向天空，一下自己就没头。对，阿拉蕾也是机器人，跟机器猫一样。
那可能那个时候就
机器猫也是机器人，
是不是适合这种话题？就都是充满了对未来的一个畅想，因为机器猫是什么22世纪吧？就其实应该是2100年之后发生的事儿。
那我都完全不知道。我当时就记得我特别想要那个任意门，就一拉门就去到一个别的地儿。
还有别的吗？
别的那就大家都知道，就竹蜻蜓，还有那个，反正我因为他后来不是上映过那个 3D 版嘛、
嗯、
然后在那个 3D 版那个叫伴我同行吧，反正那个一刚上的时候、
嗯、
然后又大家又掀起了一股哆啦 A 梦热潮，然后当时就说实际上这个作者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他当时想象了很多哆啦 A 梦掏出来的东西，其实到最后后边的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都可能变成了大家现实生活当中在用的一些东西。
对，
这还挺神奇的，
就他那种什么类似于像 3D 打印机啊、
哦、
什么影像的呀、啊、那其实基本上就都实现了，确实是。
怎么这么厉害呢？
嗯，然后我当时还对他印象特别深的那什么时空包袱，嗯，就是时空包袱皮，就是你把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东西坏了，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你放在时空包袱皮里一包那包袱皮，然后你把那包袱皮一打开，然后那东西就变回新的了。
啊、哦，真厉害！
嗯，对，就我当时觉得那个也特别好。然后我其实还特别喜欢就是他那个时空机，
哦，
嗯。
对，坐上面就飞那个，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任意门我当时倒没有，就因为也有好多小朋友都喜欢任意门，但是我当时对任意门还真是没有什么太多执念、
啊、
因为可能我那会儿太爱躺着了，
他
就是觉得除了任意门以外还需要有人给我躺，就给我抬进去。
他后来一直是画的番外嘛，反正我记得老是跟恐龙在一块儿、
嗯、啊，对对对对，
怎么回事？
因为那个他的那个大长篇应该是第一个大长篇，就是他跟恐龙在一起。
哦、
嗯，对， 哎，我对机器猫当年那个漫画看的真的是挺可以的。嗯，
那你应该都看疯了呀，那时候，因为
对，算是看疯了吧。
那你是上小学的时候看的吗？
对，上小学，我应该就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因为当时我是把机器猫整个全套，它应该40多本吧，
嗯
啊，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一弄上有一大摞，然后我当时是都买了。
哎，我真羡慕你们这种小学就能买漫画，我那会儿实在是太穷了，
然后
买不了，买不了这些东西。
我就是我那个漫画也都是就是我说好还跟别人集资买过，我一个青梅竹马你知道吧，我好还跟他集资买过漫画，然后就买了以后他就说就是我看一遍就完，他就不看了，所以他看一遍这个书就给我了。
哎，真羡慕，我怎么没有啊。
我记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就看那个悠悠白书嘛，然后就是也是一个漫画，我记得当时他看的《幽白书》，但是我不爱看，因为那是有点打斗那类的。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咱们就看《机器猫》吧，然后就弄了《机器猫》。然后当时除了这个以外，《机器猫》当时还出了就挺多大长篇的，我忘了有多少个大长篇，但是我记得特清楚，第一个大长篇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野比与恐龙》。
对，我有印象的就是他一直去，他去侏罗纪吧，然后反正就是怎么过去到那边，反正就跟恐龙在一块儿。
当时大长篇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穿越到那个远古时代，跟野人小朋友成了好朋友，然后那个野人小就那一部书写最有意思，就是说日本那长篇好像叫日本的诞生吧，就他最有意思的是证明了那个日本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的人诞生的。然后当时我看那个就觉得特爽。但那野人小朋友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当时那个时候好像大陆还是连接的吧，就说那个时候那个野人就从那个连接大陆然后就走到了日本。然后当时他们是那个小朋友好像是怎么就穿越了时空了，反正就怎么陷入时空漩涡了，就跑到了现代的日本。跟大雄就认识，然后那个小朋友好了拿一个那个石器时代那个武器，那不都
完全没印象，完全没有印象。我看可能就是电视上播，可能我就看一些，然后知道有这么一个动画。
那后来出了剧场版，你去
一我看了，因为一当时上的时候，国内的宣传做的还是挺猛的，然后就是说那个结尾也非常催泪什么的。
嗯，
我忘了那个电影 3D 的那个结尾是什么了，反正那个电影上面的卖点就是说它变成 3D 的了嘛，就是它整个变成它变成立体的一个东西了，就之前它在电视上就是那个动画片呗，
嗯，
平面的，然后这个大电影它就变成立体的。它最后怎么了，反正当时我记得大家都说哭了什么什么的，我都忘了。
那时候
二我没看，二应该就是讲那个他们结婚了吧，就是大雄成人了，
当时那个应该就是他许了一个愿望吧，然后因为当时他说了谎，
然后呢
他就说我再也见不到机器猫了，然后因为他那是说谎的那个药是说谎的一个药丸儿还是什么玩意儿，然后他因为他说这句话所以机器猫就回来了，当时机器猫就说你老这样你什么时候你才能好啊，我走了我也不放心什么的，机器猫要回去嘛，
完全不记得。
后来他说这句话以后就感动了就回来了。反正我当时就是当时不是都猜这个机器猫到底有什么样的结尾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当时有一个网上有一个黑色段子，就说机器猫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就说
是他个梦，
对，他是一个梦，就是因为他有自闭症，他就是他因为自闭症的小朋友不是经常会幻想出一个朋友来吗，就是大就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都会，比如说他的那个形象可能是个动物啊，或者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机器人啊，或者是一个外太空的什么外星人啊，好多小朋友都有这种幻想，就是自闭症的他需要跟他沟通交流，所以当时就说有一种不好的结尾，就是最后发现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然后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他想出来的一个梦，而且他确实在学校受到很多人的欺负，也没有人能保护他。
那真正的结尾呢？
真正结尾不知道，就跟柯南一样，都说阿笠博士是最后黑暗组织的老大。
哎，机器猫是没有画完结的吗？
好像是没有完结。
哦，
嗯，就到现在为止大家也都不知道，因为我当时 特别小的时候好像看过一个日本新闻，就说这个黑色结尾流出来以后，就说最后想结成他是一个自闭症患儿、
嗯、
说日本好像当时还有个游行
不同意，
对，不同意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要真是这样的话还挺毁小朋友三观的，就是看了这么多年然后最后把小朋友的一个梦给击碎了相当于是、
嗯、
所以我觉得确实也
不能这样结尾吧。
嗯，对。那你还看过什么他们画的漫画吗？
我、没有，我小时候因为太穷了，然后所以漫画这个东西，漫画很贵的，就因为国内当时的漫画有那种那个单就是单行本，还有那种合订本，
嗯，
反正你不管是哪个本，漫画都很贵啊，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买不起漫画，所以我小时候也。没看过漫画，然后后来到那个好多人可能看宠物小精灵也是漫画的，我其实看的都是动画片儿，包括灌篮高手啊这些。
宠物小精灵是个漫画吗？
宠物小精灵也有漫画啊。
哦，那我真不知道。
然后就是那个灌篮高手什么的我都是看看那个动画，我都没有看过漫画。
嗯，灌篮高手我也没看过漫画。灌篮高手今年不是终于要上了吗？
上
就八月份，
上什么呀？
影院啊，
啊，
嗯，就是他那
什么东西上，
我听说就是因为那个动画片的结尾不就是他们杀入了什么一个联赛嘛？
嗯，
然后就冲冲冲，然后那个电影就结束了嘛？
嗯，
就是那个咱们当时看的动画片，这个影院版应该就是讲他那个之后的事儿
啊？是吗？
对。去年说上，后来没上。
灌篮高手，我当时都看疯了。
我也是看疯了。嗯、
灌篮高手真是绝了！我当时记得是有线二台，
嗯，
是北京就是有线二台，然后每天6:10播，播20分钟到6:30。
当时觉得太短了，而且他
是实在太短了。
破动画片每次投一个球都投10分钟。
对啊，是这样吧？一天是不是就播一集还是播两集？我记不清了。然后反正就是我从放学，然后骑车到家的时间刚好会卡在6:10，然后就每天，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回家就是特别着急，就得赶紧看上那个开头，然后能一天看一个灌篮高手，第二天去学校就让大家开始讨论，然后就买各种贴纸买海报，然后又说喜欢这个喜欢哪个喜欢什么什么，就一大堆就讨论，就那个给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因为其实哆啦 A 梦当时还是年龄比较小，而且哆啦 A 梦的对、故事情节也是那种就比较小朋友像的，跟灌篮高手还是不太一样，
就其实总是就是有很多还是说是大雄受欺负呀什么的，就那种基本上都是以大雄受了欺负或者被父母骂了开头，然后中间变出一个，
对，然后他给他一个东西就帮他化解，
对，然后后来就是结尾这样。哦，我看到这个我看了一个介绍，它上面写的就是大概是单行本就是45本，那我当时刚才记44本差不多，就总体来讲应该有这么多本。然后他其实是75年的时候，哆啦 A 梦和哆啦 A 梦与化生菌与化身菌
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是第一次哆啦 A 梦登场，当时一共就7页，然后包括详细解释哆啦 A 梦这个机器猫它的那个构造图是什么样子的，就相当于是一个铺垫当时、对，然后他也告诉大家就哆啦 A 梦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大概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都是在那个7页里边说清楚了，后来才开始真真正正的写这个哆啦 A 梦。就他前面其实是有一个铺垫的，这个倒有点像我刚说那个，到就是回来以后改名了哆啦 A 梦之后的这种，他都前序会有一个铺垫。
那为什么叫
知道？
为什么我就知道他不就是个机器人吗？
对，
是个机器人吧？
对。
但后来有番外，不是还有那个黄色的那个吗？
那是妹妹，不是？
黄色脑袋上戴耳朵那个？
对，那是他妹妹。
哦，那是他妹妹。
对，就是他妹妹没被咬，耳朵没被咬没，但是他被耳朵就被咬没了。就是他，就是我记得当时我看那机器猫，就是回顾他，大概就是他就是机器猫界的大熊。就是也是比较好吃懒做的那种、你知道，就好像就是 就是毒液的那个、
哦、
那种存在，就是他是他们那星球上的大屌丝，就是
他为什么会从抽屉里来这儿啊？
就是因为他大雄的孙子的孙子，然后觉得他们家过得太失败了，就是因为源头上就没好，从大雄这辈儿开始就不行了，然后就派了机器猫回来，就拯救他们。其实
啊，是因为这个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想，他是75年76年开始嘛，但他写的是二，就是机器猫是22世纪产物嘛，那其实起码是2100年之后生产出来的东西，离咱们现在还有100年啊，没不到100年，但是也有80年，差不多。
嗯、想象力真棒。
嗯，对啊。但是就说咱们现在这发展这么快，把好多那个内容其实都已经，就刚咱们说那些工具，3D 打印啊什么的，投影啊，其实都做出来了。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什么科技类的电影，当时那个汤姆克鲁斯演过一叫什么少数派的任务吧，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有那种投影打字的那种，那不就现在那个激光键盘吗？啊，就现在也都有了，我觉得还挺牛的。嗯。然后其实当时他们为了把这个哆啦 A 梦做得更加全面吧，其实还是把哆啦 A 梦的整个道具，就他们当时能想象道具单独还出了一个说明集，就是哆啦 A 梦肚里到底都有哪些道具
啊、
他叫那个哆啦 A 梦道具大公开。然后当时的那个出那个标题叫不可思议的道具，就是其实他跟就有点跟那种漫威似的，他其实有很多又衍生的东西把这个漫画的角色给丰满了。嗯，所以当时我估计我们看的那会儿，我好像没看过什么其他低幼的漫画了，除了哆啦 A 梦，
嗯，
好像就怪物太郎了。但是我还真没想到是当时我不知道是一个老师画的，而且怪物太郎是他们俩没拆伙之前，
那时候其实在咱们小时候日本就动画片其实引进的还是挺多的，所以可能更多的我看的都是动画片。
还有什么动画片？日本的动画片
就每天就电视台都在放啊，各种啊，你再往前就圣斗士那些不都是小时候放、
哦、对
放的？
圣斗士，
对，
圣斗士也是漫画。
对
啊，但是
他其实日本好像都是漫画改编成，就在改编成动画，他们都是在那个 Jump 上面少年，
但是我
连载
去年也不前年有幸又看了一下圣斗士的漫画，实在看不下去，是就一大页天马流星拳，就这一页没了然后就哈然后就没了就画风确实还是挺精致的，但是就是觉得太没词儿了，就是我喜欢看机器猫，主要是机器猫那上面就是他们俩对话就特别密实，就是真有点看动画片那种感觉。天马流星拳那光嘿哈嘿哈，就嗯，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情节。嗯，
但是那会儿，但圣斗士那会儿动画片也看的，也是守在电视机前看。我记得我也特别爱看，就是他那种设定，然后是打那个12宫。然后挨个打，然后而且我看的都是第一部，就是只是打黄金，
嗯，
就到后边那些好多衍生的那些我都没看过了，可能电视台都没放了呗，反正都没看过。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还是就是刚一开始他们那五个人在一块儿，然后每一个弓进去打，然后雅典娜就是中箭，然后那箭越来越深，感觉马上就每一集都感觉快离死很近了，你记得吗？然后他打那个白羊宫的时候，那个木先生就直接放他们过了，都没跟他们打，然后就把他们放进去了。然后打里边有巨难打的那种，就打 N 多级都打不完这一个宫，然后最后他们还死，就被像那个子龙当时就使出自己的毕生大绝招，什么庐山抗龙爸爸，然后就抱着谁飞天了呀？我都有点忘了，反正当时觉得特别厉害。还有那个一辉。怎么都不靠顺，我小时候还花巨资，我如果那么穷还买过顺的那个，现在看就是模型
哦，真可怕。哎，我都没印象了，那我真觉得好像我童年大都就是不管是动画片还是漫画，好像真的现在想起来哆啦 A 梦真的是最重头的一个部分了。
对，因为你都花钱买了买40多本漫画，
嗯，
简直不可想象。
后来我的漫画被借，就好多都借没了， 最后就没剩下几本了，特别特别可惜。
那你应该现在买一套收藏去了。
现在其实买那会儿买漫画觉得挺贵，那会儿好像一本漫画得5-6块钱，
就是很贵，所以我就没钱买。
现在我看了这40多本漫画，一合集100多块钱，就他漫画，因为现在没人看纸质的漫画了嘛，就不值钱了。
哦，是吗？
对，所以就昨天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漫画，我说看就大概有多少册，但是它不包含那个大长篇。就是只有前面的单行本40多本啊，一共100多块钱。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是有冲动想再买一下囤一下，就搁在家里当个纪念呗。
我是后来几年前吧买的《银魂》全套，那会儿《银魂》还没画完呢。后来《银魂》就《银魂》后来才完结的吧，好像前两年才完结的。但后面那我可能还剩下一期还没买，反正就是我之前是买了一大箱。是那个整个银魂的，然后还密集的看过一段时间，但也没看完，就放那儿。
你现在看漫画能看得下去吗？
银魂我当时还看，七龙珠其实我也有
哦，对，
七龙珠
也是，对，
七龙珠我也没看完。
七龙珠跟阿拉蕾都是鸟山明的作品，
嗯，
他也是之前也是你说那个在那个 Jump 上面。连载，
对，他们都是在那儿连载的、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以前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那个《犬夜叉》，你知道吗？《
犬叉》我知道、
嗯，
但我没看过。
还有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里边有一个特别性感的一个带猫耳朵，然后獠牙的小姐姐，能变熊猫的那个。
乱马啊！
啊，对，乱马，对，乱马。当时那个乱码还能随便看呢，现在乱码都打码了
啊！乱码现在打码了，
嗯，对，漫画都打码
啊，
嗯，然后动画片也打码，就理解不了，真的理解不了，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那个就是把它归结为那个就成人向的电影，成人向的漫画了。
乱码那个设定我觉得特别好，
对，尤其变熊猫那个，哎呦，太可爱了。我这人又本来就特别喜欢熊猫，然后我就，哎呦，每次看乱码我都觉得好可爱，这个乱码。
但是以前在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都是播着可能就没了，
就因为都没有完结版，就都没完结，
是吗？就感觉那个电视台放着可能就没了。那会儿那个电视台好像是有好几个，每到晚上6点还是7点这个时间就会放不同的动画片儿。然后我就看了好多《美少女战士》，也是那时候看的。
《美少女战士》也没播完，
《美少女战士》
嗯，就他就是其实国外他那个好多那个动画片也是一季一季的那种嘛，就估计他只是引进了其中一部分吧。就后边出的那些美少女战士应该都没什么天王星冥王星那些估计都没有当时。
那对，美少女战士后边也出的挺多的。
嗯、对，
都没看过。
我后来在 B 站上看了。
后来就是柯南了，就柯南那个、
哦、
那时候一天播两集好像是。
妈，我后来看柯南就陷入一种疯狂的。境地，后来就真的不再看那些，就是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柯南的出现导致我就放下了机器猫。
怎么变成爱看柯南了是吗？
对，我就感觉好像这个才是，
不是因为你长大了吧，你也不能老看机器猫啊。
但其实柯南就是初一的时候，没长几岁
是吗、
嗯、
那我那会儿可能啊，我那会儿还看樱桃小丸子。
樱桃小丸子我到现在都看啊。
是我
哦，你这么一说，哇塞，那日本的真多。我刚刚一说，我都没想起来。
对啊，还有蜡笔小新吗？
啊，对，哎呦，对，蜡笔小新，我上大学还看呢。
对，对啊，
那时候每次吃米线的时候必看的内容。
那我可能都在看小丸子，小丸子我确实还是看了挺多的。
但是小丸子后来翻译的那几版，我就换配音演员以后，我就不太喜欢了。
小丸子。小丸子那种心态特别好，我就觉得跟我挺像。
那可能近年就是我看的这个动画片最多的应该就是柯南、蜡笔小新还有小丸子了，其他好像都没再看了。就你现在让我再看那个机器猫动画片我看不下去，那天我试试看了一下真看不下去、
嗯、
然后那个就是动画版我也去看了，
嗯，
就看不下去。
这小丸子也有大电影儿，但我也一般。
大电影我看了，小丸子大电影我看不下去。但是小丸子要你再看最原始
的、那个、小丸子日常可以，小丸子的日常就是特别的无聊，但是非常搞笑。
搞笑，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贱嗖嗖的小孩儿，就是我们，就是我们那种贱嗖嗖的小孩儿。
对，但我后来就是长大了之后，我还回去看过《灌篮高手》，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那几集，
比如说他们考试那集，
他们考试那集，然后三井寿去打他们，去抽他们那集，我特别爱看那集。我那集反反复复看，就看那个他去给他们都憋那个体育馆里，然后就抽他们。他跟铁男，然后就那帮人就在那一顿被抽。为什么那么看爱看那集啊？不知道。然后因为我那会儿觉得我就是觉得三井特别帅，然后那集我也特别爱看。然后那是连续的好几集，就是一抽他们好几集连续的演，然后特别爱。然后他就是考试那集实在是太逗
了。
考试那集实在是不知道是为什么，怎么那么的搞笑啊！就当时电视上播的时候，我就对那集印象非常深刻。
我也是，我就特别喜欢那集，我翻看最多的就是那集，就是唯一跟篮球不怎么沾边的那集。
打比赛的那些集其实有点太长了，我现在想起来有点太长了，好像就是一直在打，就是一个比赛能打好几集，很多集。
就里边有一个就那个老替补的那个戴眼镜那人叫什么来着？
木木
啊，对木木，尤其是那集，有一集是叫什么？
木木眼镜碎了那集是吗？
就最后木木投球进了，然后让他们赢了一场比赛那集，哇，那个球啊，真是投了好几集，我感觉。
我记得了。
啊，给我气的，就是，哎，我觉得赶紧。
我觉得我那会儿喜欢谁呢？我觉得我一开始好像是喜欢樱木花道，后来我就变成喜欢流川枫，最后我就决定就是喜欢三井寿。
决定
对，最后有一个决定就是三井寿了，觉得就是、
那我没有，那我一直都是喜欢樱木花道。
你喜欢樱木花道？
嗯，
樱木花道，
我觉得他那个性实在太好玩了，太可爱了。因为我记得当时从学校回来，不是赶着看柯南，就是赶着看灌篮高手。当时我们班同学，因为我们家离学校住的比较近，所以他们就先会集体骑车，骑到我家，看完了再骑车走。我不是跟你说，我好多同学在我们家吃我妈做饭，就是因为这原因。因为他如果骑车骑到家，就可能已经一半就过了，因为动画片一共就20分钟，一半过了就没有乐趣了。
而且那时候不存在回看这回事儿，也不存在那个你去那个网络上看，那会儿就是几点播就几点
播，对，
你没看上就是没看上。就没有了，没有就你没有地方再去看上这一集，
只要迟到无可挽回。
对，真的是你就必须得守在这个电视这块看，你错过了之后就没了，而且没有什么重播，不重播，灌篮高手没重播，不好像没。
最有意思就是当时我们班同学为什么，就是因为柯南他们骑到家的时候，就是柯南说他就是凶手，然后你想妄图通过这个情节去判断，就你判断不了，你想第二天问一下同学前面那个情节，你已经没办法，已经揭秘了，你知道吗？基本上一回看他就是凶手。
就现在想想那时候也还挺逗，反正就是电视就很挺重要的呀。
就那是另外一种乐趣。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那会儿还是报纸呢，你买那报纸，他告诉你每天演什么，有那个什么节目表，然后你得对着那个报纸看，然后就是，而且他有一些他不告诉你演的什么，比如说什么北京地区那会儿都看什么小天鹅周日影院，他不告诉你小天鹅周日影院演，他那个报纸的那个排节目表上只会给你写什么小天鹅周日影院。就你就不知道到底周日影院演的是什么，你还得礼拜日的时候好像是什么10点早上，然后你也得看一眼那个小天鹅到底演的是什么。
但是就是我有印象，这是周日影院，就是你一打开一看啊，
就是你想看的那部，
对，
非常开心。
要不然一打开一看，哦，
就不对，你看他那会儿就盲盒嘛，现在想起来就也是
盲盒，
就不告诉你到底演的是什么。
对，
然后你反正你只能通过那个报纸，然后看好那个时间，然后再去等那个电视，然后再去看，错过了就没有了。
对，那个报纸上还密密麻麻的用笔都画上了，
对，想
看
的就画上。
嗯，
提前一个礼拜可以出下礼拜的电视的安排。
对，哎呦，
这可能年轻人都
无法理解。
对，
真的无法理解。
现在都没有人守着电视说几点播出要看一个什么东西吧，因为网络上你随时都可以看啊。
我觉得可能九五后估计完全没法理，90到95之间的应该还是经历过一段时间这个的。因为报纸我觉得就那个电视报应该挺晚好像才没有了。因为那个电视报除了那个电视节目以外还会写很多一些什么新的剧啊，都会演什么呀什么的，我记得都反正挺厚的，那报纸拿回来以后就那个有那么一版是那节目的，然后当时有北京晚报，北京晚报还会有单独的就这一天两天的那个节目的一个小表格在那儿，我也会看那个，因为有一些变化会在上面去体现。
对，那时候正好6、7点都是家里吃饭的时候嘛。
对，
然后你选择看完那个动画片之后，正好7点家长就要看那个新闻联播
了，对，你就得学习去了。
哎，对，我是7点半得学习，最晚7点半我就得去学习了。最晚耗到7点半就得学习，哎呦，我想想真是够苦的，但看动画片还是非常开心的。最近让你看动画片你也看不下去了，让你看鬼灭之刃你也看不下去了。我最近还在看那个啾啾。
我近些年有自发的去找着看的，一个就是美少女战士，另外一个就是百变小樱。
百变小樱当时播的时候我都没看，
有一段时间我是疯狂回看百变小樱，但后来我发现有几集还挺可怕的，我就不敢看了。
没有，哎，现在电视上也不播什么动画片了，现在大家都是按照那个网络的那个途径去看动画片了，像《鬼灭之刃》这些新番啊什么的，还有前一阵那《国王排名》，就也 B 站可能会买一些，如果没买的话，大家其实也都能找资源，反正都是看。就日本那边还是在不停的出新番，各种新的。
反正现在小朋友看动画片肯定跟咱们当时看的不一样了，弄了好多那种，就是我现在想想，我肯定不会去看的动画，对，类似于这种的吧。
小猪佩奇。
对。
没有咱们小时候看的厉害。
对啊，就但是他们可能也觉得就挺好的，而且就是现在这么发达了，很多那个网络上面，他们可能自己回家拿电视点就直接看了，可能也没有那种咱们当时要卡着点期待的那个感觉了。
是那么对《灌篮高手》有那么深厚的感情，是不是就是因为里边也付出了自己非常多的这个怎么说呀精力，确实为了看这动画片非常伤心。
其实当时我觉得看《灌篮高手》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我想不到，就是在上你还是在上这个高中的期间，你是可以干这些事儿，就是国外那种社团的那种感觉。我当时其实觉得这个是挺吸引我的一点，因为国内的话基本上就是学习嘛。
是他们那里边都不学习。
对，就是你想不到你用这个篮球，你打个篮球你还能这么热血，因为其实学校男生也都会打篮球，但是他们也不会想说我有一天什么参加什么大赛，或者说我有一天靠篮球来谋生。
国内没有这种联赛
啊。对啊，
但是那会儿确实初中男生打篮球也很疯，完就课间就10分钟他们也能出去打篮球，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你怎么打篮球呢，
特别着急又跑出去
拿球出去，然后到操场上可能就已经过5分钟了。但是哎呦，班里的男生真是挺逗的。然后中午也是刚吃完饭他们就能出去打篮球去。
对对对对，现在想想都跟神经病。
对啊，这不就神经病吗？因为中午我怎么记得我们当时还得什么上自习什么干嘛的。
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是想学习或者被逼的，
可能还是不想，从小就不想动吧，就理解不了10分钟打篮球的是为什么。
哎，我说说那个什么吧，说说怪物太郎吧，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藤子 F 不二雄，
嗯，
那一部，就是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这怪物太郎，因为这怪物太郎其实当时的人设虽然这特别低幼啊，你看这个画就真的特别低幼，然后但是这个怪物太郎的人设当时我特别喜欢，他是怪物王国的王子，虽然长得特别奇怪，然后脸上还有胡子就跟猫似的，但是他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他身边还有什么狼人呀，什么弗兰肯呀，就是其实在国外电影里边经常表述出来的那些人，但他们都是长相丑陋但心地特别善良的那些人。所以我当时看这个怪物太郎的时候，就当时最开始看 说实话啊，觉得就画挺丑的，但后面就慢慢的就被他的故事，一个确实特别好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怪物太郎就是特别仗义、特别江湖的一个人，所以当时我这个怪物太郎，我当时这个漫画好像还是剪的别人不要的漫画。啊，是剪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绝对是剪的，但是我忘了是从谁家剪的。
我也想剪，我没地儿剪，
就忘了是在谁家剪的了。但是反正就是，就觉得这个怪物太郎实在是太帅了，因为他们平时有特别就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一个外貌，但是他一旦有用法术的话，比如说一二三喊到三的时候，他就可以用意念力爆炸，就之类的这种啊，就反正。就特别帅，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再找找这漫画看看，我觉得这个漫画应该现在还有。因为我为什么记得我当时那个书是剪的呀，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那个书的时候，那书上还有一大块酱油，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那个金田一，你知道吗？当时金田一我是在学校图书馆借着看的，我没遭遇那种什么一打开就说画着圈说这就是凶手，但是当时那金田一也是那书都臭了，然后我还是坚持借阅，就借阅那本书，所以就是怪物太郎跟金田一都是在我就是特别二手特别臭的情况下把那个给看完的，但都还是觉得特别好看。
哎呀，你这么说我真遗憾，我居然上学的时候没看过漫画。都是贫穷惹的祸。
其实现在你再去买的漫画反而比以前便宜很多，就是如果你想，
但是你的感觉不一样，
你要做留念的话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但是其实
追寻一下，
对，但是其实我想就是你要在小时候那个年纪，然后去看看漫画啊，有这样的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啊。
对，那个时候反正我的应该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那个叫什么机器猫了，我其他漫画几乎没有。我小时候其实挺迷美少女战士的，但是
美少女战士
也没有漫画。
对，美少女战士也美少女战士里边好看，那女的
多
好看，
好看，对，
实在是太好看了呀，那女的。
那个美少女战士，然后里边男的也好看呀，
男的不就叶夫假面吗？
对，不，除了叶夫假面，那你就后边你可能后来没再追看，后来有好多那个对方邪恶的那些星系上的人，那男的都特好看，不分男女，然后还相互结婚，就是都长得挺好看的。
那我都没再看了，
因为我后来也是慢慢在 B 站上面就看的。我都没再去那个，就是再说看那个漫画什么的，当时也没有没漫画，后来就逐渐就都没有了。
那你这么一说，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应该翻出我的那个《银魂》或者《七龙珠》，我再重新再看看。追看一下漫画，我就看《银魂》，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是躺什么都不干，就看《银魂》，一本一本的看。
我勒个去！
那我都就前几年的事儿，是不是报复性？小时候都没有完成这样的心愿，然后长大之后就这样看。
不是，就我觉得现在到现在，我有好多那个漫画欢喜的那个点已经 get 不到了。就是你再去看的时候，真的很难像以前那么沉浸的，就是一本漫画端坐在那儿，就一直翻没了。然后赶紧想拿起第二本，现在都没有了，就很难了，很难有当时那种感觉了。但是应该说还是，你现在想想还是挺感激这些漫画家的。我以前刚才你跟我说之前，我都没意识到我看了那么多日本的动画片。我原来动画片印象还留在当时有一部动画片，我印象特别深，但你们都说已经不记得，叫小鬼迪克。
说卡斯伯嘛，
对，你看你又说卡斯伯，那个我当时我看那个就是小鬼迪克，那好像是
哪儿的呀？
应该是国外的一个什么动画片，但可能也不是美国的，可能也不是哪儿的，反正就是小鬼迪克。然后还有一个
上哪儿看的？
还有就是变形金刚，
你在哪儿看的？小人龙俱乐部。
小人龙俱乐部
不是卡斯伯吗？恐龙丹佛。
恐龙丹佛也有，对，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就特别喜欢
小鬼迪克。
现在估计找不着那个动画片了。我后来我就尝试去找这动画片，找不着，那个也是给我感动的哇哇哭的一个动画片。最后小鬼迪克为了救人就差点死了，但最后还是活了。
美系的动画片那会儿还是就欧美系的还是比较少吧，
看那个什么就是嘛，
对，但小神龙播好多，
对啊，
还有那什么希瑞希曼那个，
哦对，还有希瑞，哇塞，那都是，
那时候觉得希瑞长真好看，
这个小伙弟可没看过吗？
没有，
太遗憾了，应该看一看。
小鬼 Casper 你看过吗？
看过看过，但是没有 Dicker 好。哦，这 Dicker 是日本的
啊，
日本瑞英公司1992年制作的一部动画片，是日本的动画片。
不知道，完全没印象了。
哦，国内是《小神龙俱乐部》和《熊猫俱乐部》都放映过。
哦，还有《熊猫俱乐部》哎、
嗯，
还有《熊猫俱乐部》
这，这真的特别好看。
嗯、
你可能当时
我看过那个《大草原上的小老鼠》
啊，
那是大风车里播的。那是不是国产的呀？那是国产的吗？我不记得了。那个大风车俱乐部里还播那种真人的那种真人人偶的那个。
哎，我真看不了那个。
你没看那个小熊猫、小熊猫、小狮子、小龙？
没看，没看真人的
天线宝宝，你没看过？
没看过，真没看过了。你说这已经超出我认知范围以外了，这种我应该都不太会去看。我觉得真人类的算偏低幼的，我可能也就看看什么奥特曼、什么恐龙特级可赛号之类的这种。
你说恐龙特级可赛号，连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知道吧？
我知道可赛、啊，还买可赛那帽子呢。就那个时候买可赛那帽子，就如同现在大家买钢铁侠那帽子。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是吧？他也是戴上那帽子，他就厉害了呀！他整个人就跟你买的钢铁侠那是一样，就那时候的钢铁侠就是。
你现在看他那帽子，其实就感觉跟摩托车钢盔，然后之前
就是摩托车，就是骑摩托车的时候戴的那帽子吧，可赛、
嗯、
那个我还买过一个呢。那好像小朋友那会儿都买，
反正当时我没小时候一直没理解明白他那人间大炮那个原理。我就感觉那不就是穿衣服给卡上吗？你就自己走出来不行，为什么非要给崩出来？
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那会儿还有书呢，我还买了那个、
啊、
那个书，那书呢？那个书有那个里边是什么、啊？是电就是电视的那个照片吧，还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记得，我忘了。反正还有书，
这书可够坑人的，放电视照片儿。
反正就感觉那会儿就是日本的漫画或者动画确实非常的发达，
嗯，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是、嗯、
对，就你像咱们那一代现在一想起来的都是日本的那些动画片，
嗯，
你想的国内的都非常少，都想不起来了，
嗯，
国内还是那种特别早的那种，都是上海艺术制片厂做的那些、
啊、
对、
嗯、上美、嗯、
对，然后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就是那种连像日本画的这种就是连续的动画片儿，就国内都很少、
嗯、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那会儿好像他们的漫画家是一个职业啊，就大家就是为了画连载，好多人都选择就是专职就干这个，一本一本画。
确实是，哎呦，现在想想真的漫画家还是挺伟大的，原来就是
冒险太厉害，我觉得就跟做那个电影分镜似的吧，
对，
因为他得把那个镜头感其实还是很强的，要把那些他都画出来，
嗯，
然后还有里边还要插那些密密麻麻的字，
对，尤其机器猫真的是他那插密密麻麻字这点已经到达顶峰了，我感觉、
啊、是吗？
对，他那个有的时候画特别大一段画，就是因为我后来再去看那个圣斗士的那些漫画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字儿好少啊。
圣斗士主要你是看一个就是
动作
拟声词，看框痛踹，
就特别像已经就特别像漫威的那个漫画了，
嗯
嗯，就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胸没那么大，漫威那边可能是胸大点儿，穿的少点儿，这边就是穿多点儿，但是就是拟声词这点还真是挺接近的。嗯，差不多就到这吧，我觉得最后还是感谢我们的应该是所有的漫画家吧，一个是很多漫画家真的是非常的有想象力有想法，然后另外一个还通过自己的笔触把这些奇特的可爱的美好的故事传达给我们，然后我们再次纪念一下 咱就直接纪念藤子不二雄吧，虽然是两位老师，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像机器猫啊，或者说怪物太郎啊、Q 太郎啊这样的作品。嗯，
多去看漫画吧，大家。
对，找回童年。
对对。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收听潘大雄废话电台，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諦めた私の居場所は